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谈到了一系列的关于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异，谈到了婚姻生活中的冲突，谈到了这种冲突慢慢的升级到了一个会彼此伤害的这个地步。那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真的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反复的思索，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您看了很多书，也许你也听到了很多在收音机啊电视上啊有些人在谈婚姻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婚姻生活可以很丰富很美好，有很多的欢笑。但是我想，无论我们怎么样学习处理婚姻中的冲突，都不能够解决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需要恢复婚姻生活中男人和女人对对方的爱。重拾失去的爱，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治本的一个方法。很多听众朋友呢也会问我说，他说佳丽你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其实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总会告诉大家有一个更重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要讨论一下的，那就是怎么样恢复夫妻之间的爱。那要知道，虽然表面上夫妻是因为意见产生差异而导致冲突，但是退一步来看呢，是不是当夫妻之间冲突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一定变得亲密呢？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当一对问题很多的夫妻，他们希望可以改善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如果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甚至找一些人来帮你分析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婚姻真正问题的所在往往不是造成他们的冲突，而是他们都已经失去了曾经对对方所拥有过的那份激情和热爱。如果夫妻两个人发觉一旦失去了这种爱，那么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再也没有什么动力了。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感到绝望，就是因为当初的那种热爱呢已经失去了，因为失去了爱，所以没有解决冲突的能力。 我也去读过一些关于婚姻治疗的一些课程。我的老师呢，他是一个临床的心理学家，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婚姻辅导的工作。他告诉我关于这方面的他的一些认识。他说，当他们这些个婚姻辅导员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努力去辅助某一些夫妻，在他们面前理性地分析他们的问题，并教导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冲突的时候呢，到最后他们虽然同意冲突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至终结局呢，是决定要分道扬镳，以离婚来结束他们的关系。那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彼此之间的爱已经不在了，因此冲突存在与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更让我们看到啊，在冲突中的夫妻，除非他们能够重拾过往的爱，要不然呢，再多谈什么处理冲突的秘诀，对他们来说呢，也都是无济于事的。但这也不是说学习处理冲突不能够解决夫妻问题，而是说已经有冲突的夫妻，如果能够先行的重新恢复过去对对方的爱，那么解决冲突的问题呢，就变得事半功倍了。好了，说到正题，怎么样帮助夫妻重新拾回失去的爱呢？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回到以前我曾经讲过的，说到感情的户头。比如提醒大家，当初他们是为什么彼此欣赏的，为什么相互吸引的，最常做的又是什么事。妻子说不外乎就是他老是跟我说甜言蜜语，说一些欣赏称赞和鼓励我的话。而妻子呢，就是让丈夫想起来好多好多年前这个女孩子不断地给他适当的戴高帽，称赞他，让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受尊重。那这就是双方能够在感情户头里面不断互相存款的原因。那正如我们说过，如果夫妻彼此都能够好像婚前那么懂得在感情户头里面不断的存钱，那么婚姻呢，就会真的像他们所期望的那么美满了。看看我们今天很多婚姻有苦恼的人，为什么在婚姻中会出现这么大的冲击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结婚之后，这个户头开始出现赤字，而这个赤字呢，就是因为两个人不断的相互的提款。因此，夫妻之间如果要重拾过去的爱，必须经常做的呢，就是要不断的往这个感情的户口里面呢存款。至于怎么样存款呢？我在这儿说几个例子，您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就是说到学习更多的称赞和鼓励。这是结婚前情侣最常做也最有效的事，但是往往结婚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吝啬而不肯多做了。一方面可能是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也可能呢，是因为相处的久了看到对方太多的毛病而说不出任何称赞的话。另外呢，有可能是一方常常被批评而感到受伤，称赞的话呢，就再也不想多说了。反正原因也很多，但是如果要重新拾起过去的爱，夫妻呢，就要多称赞对方。譬如常常赞美妻子炒的菜很好吃，而妻子也回答丈夫说，你上班也很辛苦啊。提到孩子的时候呢，也要彼此带着谢意啊，谢谢你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或者是说很感谢你啊，把孩子带得这么好。那只要肯多花点心思，实在是不难找到称赞或者是感谢对方的话的。那我记得呢，有一位牧师在讲台上呢，他提醒会众，如果朋友帮我们做了一点事，我们都会说谢谢，但是唯独我们跟家人却很少说谢谢。 家人为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分内的事，也就是说那是理所当然的。一般的丈夫呢，更吝啬对妻子说称赞的话，对不对？曾经呢，有一位太太告诉我说，她说，如果我先生肯对我讲一些好听的话，我怎么累都觉得无所谓了。但是呢，这位先生真的是金口难开，有时候问那个做先生的为什么，就是不肯多跟太太说一些称赞的话呢？他们的回答是，太太话太多了，而且常常带着伤害，或者是让他有这种被操控的感觉，不受尊重的感觉。那其实呢，我们看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妻子听不到丈夫说赞美的话的时候呢，妻子就很容易反其道而行，不但没好听的话，反倒不断的埋怨唠叨，因为她也想引起对方的注意嘛。这就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更适得其反了。总之，夫妻如果想要改变他们的关系，必须要有人先愿意谦卑下来，从自己做起，多说，在情感户头里面可以变成存款的话，避开提款的话，让夫妻的互动关系呢，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调节了。那除了话语之外，啊，光说不练也不行，对不对？还要多做对方喜欢的事。比如有些妻子很喜欢逛街，那么做丈夫的不能每次相陪，偶尔的抽空陪她在百货公司走走，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做丈夫的主动的说带一家人上上小馆，那偶尔呢还可以有个两个人共聚的时间，可以谈谈心。而做妻子的呢，也可以陪丈夫做他喜欢做的事。通常呢，男人话不多，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们喜欢运动，有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看看书。做妻子的不需要说什么，给他斟杯茶，斟杯水放在那儿。总之，另一半越喜欢的事就多做一点，而那一半不喜欢的事呢，就尽量的不做。这就是将心比心。想想看，我们有谁不喜欢别人这样对待自己呢？还有啊，夫妻之间千万不要忘了，就是爱和尊重。我们说到男女需要上的不同，女的呢，需要先生不停地保证爱她，爱她，而男人呢，着重于妻子的尊重。我们常常说，男人呐，都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是可以得人尊重的，还有别人对他的尊重，他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女生呢，比较注重于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女人总是希望能够感受到先生给她的爱。明白了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呢，都比较容易知道怎么样存款了。我们说的存款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向你的感情的户头里面，两个人这个联名的感情户头存款越多的时候呢，生活呢可以说是越美满，因为里面呢有好多鼓励赞赏的话。还有先生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表示出他真的爱他的妻子呢？是不是上班时间拨个电话回家问候他过得好不好，又或者是出差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是打个电邮问候一下他。在旅馆中不需要很贵，但是买个小礼物回来。还有啊，记得妻子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等等。那么做妻子的呢，逛街买菜的时候买一些丈夫喜欢吃的食材，以及他惯穿的衣服、裤子等等。那这些都是不错的方式。那我刚刚提到是惯穿的衣服、裤子等等，这里呢我就要提到了，男人呐，他们比较古板，不大喜欢变化。 如果突然之间你买一些他不惯于穿的颜色或者是衣服的款式等等呢，他不但不会感谢你，还会觉得你浪费钱的，因为他根本不想穿，对不对？那我说的这些呢都是不错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大小事情上两个人都愿意和对方商量。其实征求对方的意见就是一种尊重，尤其是做丈夫的，他很喜欢太太能够尊重他，能够有事跟他商量。但是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常常疏忽这些，对不对？我们说能够做到爱，能够做到尊重，能够做到常常鼓励对方，赞美对方，其实这些啊都是爱的表示。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扶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朋友们，今天呢，我愿意跟您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着挪亚方舟的这件事。您有圣经的话，翻开创世纪的第六章，13节到22节。创世纪第六章13节到22节说，上帝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所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十八节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二十二节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告诉挪亚怎么样为动物保全性命，同时也告诉挪亚他和他的家人要进入方舟，要被上帝保护起来。那自从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之后，过了好多好多年，他们生了很多很多的小孩，而这些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长大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就住在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上。但是啊，很遗憾的是，亚当夏娃的子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并不爱上帝，他们也不想听从上帝的话。这个世代好像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人心里面常常想的都是坏事，没有爱心，甚至彼此伤害。上帝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真的不希望他所创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个时候恶事满盈，有那么多的坏人做坏事，但是啊，其中有一个很爱上帝的人，他就是名字叫做挪亚的那一位。上帝也很爱他，就告诉他说，他要降下大雨，要让洪水淹没整个地面，要让那些个恶人和那些个恶事和这个地一起被毁灭。他告诉挪亚要造一只方舟，甚至连这个方舟的尺寸，有没有透光的地方，多少层，很详细的都告诉了挪亚。挪亚他也凭着信，他就去动工了。他造了一艘方舟，这是一艘大木船，来保护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还有儿媳妇。当然他也听了上帝的吩咐，保护了一些动物和雀鸟，还有地上的昆虫都不被大水淹死。上帝告诉他要把这些动物一公一母一对一对的带进方舟，有的呢要带七对，鸟类呢就是每一种七对。那么挪亚还得准备好多好多的食物给他们一家人吃，还要喂这些动物。上帝告诉挪亚造这个方舟，上帝说了，挪亚就去做。所以呢，在洪水来临之前，挪亚用了120年来建造方舟。那么上帝他给人整整120年的时间来悔改，但是悔改的人不多，只有挪亚的一家人愿意听从上帝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拣选了挪亚一家人，拯救他们不被洪水消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朋友们，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的罪都会刺痛我们的上帝，让他心痛。朋友们，让我们多爱上帝，不要使他再伤心了。
主啊，你配得至极。 容易，因此我爱你，主啊，你配得至极的爱情。因此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的照应无微不至，你的引领带进安息，哦，你责备也是温柔，你的担子心生容易。
听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那今天呢，跟您分享的信息，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您喜欢吗？喜欢的话，写一封信告诉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健康新起点》。做妈妈的，做主妇的，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是不是？健康新起点，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健康新起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